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329天，今天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4:5-6。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加拉太书5章，基督徒的自由。基督把我们从罪里释放出来，从死里释放出来，也同时把我们从律法里释放出来，使我们得着了真自由。这自由是在神面前的自由。过去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等候审判的人，现在却成了神的儿子，不但不再受刑罚，反而有丰盛的产业等着我们去承受。这是何等的自由，何等的释放。律法的挟制无法改变人，只有福音里的自由才能使人的生命改变。靠着耶稣站立的稳，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从基督而来的，一旦离开基督，只能回到律法之下，再次成为奴仆，不得自由。保罗用了三大论据来驳斥律法主义，阐明福音真理。1-2章是引证历史，从他本人和加拉太人的亲身经历谈起。3-4章是从圣经的角度辩论，以一般谢经和拉比式谢经来指出假师父的矛盾之处。5-6章是从信徒生命的改变来辩论，这是最有利的。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犹太男孩在出生后第8天需受割礼，作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那些打算受割礼的外邦信徒，实际上是想在基督之外增加受割礼，作为维持救恩的条件。我们若在基督之外增加任何东西作为得救或维持救恩的条件，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因为这实际上是认为基督所做的还不够，必须我们自己再加上一点，才能放心地活在救恩里。所以我们就不再有信心从基督里支取什么。3节保罗继续说，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打算受割礼的人，如果受割礼是必要的，那么行权律法也是必要的。因为凡遵守权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所以对那些把受割礼当作得救的必要条件的人而言，除非他们能行权律法，否则即使行出若干条，也还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我们若是在基督之外增加德行、侍奉或任何其他事物作为蒙神悦纳、维持救恩的条件，实际上都是认为基督做的还不够，我们可以做的比基督更好。如此一来，我们就与基督隔绝了，神必计较我们的残缺，追讨我们行权律法的债，时时事事都要求我们维持良好的德行和努力的侍奉。我们的德行和侍奉若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一切都是坐在恩典之下，明白自己的恩赐、心智、机会、德行、侍奉，没有一样不是领受的，神就不会计较我们的残缺，因为他眼里只看我们所披戴的基督，只悦纳我们活出来的基督。我们也不敢自以为意的苛责弟兄的残缺，对同工更多的是忍耐和恩慈，因为知道自己不过是披戴基督，与肢体同样都是白白的领受恩典，没有什么可自夸的。加拉太人接受割礼的唯一理由，就是认为割礼是救恩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认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还不够，不相信他能救他们，因此想凭自己的行为靠律法称义。这么一来，律法就一定会追讨我们所欠着行权律法的债，那时基督也不能帮我们什么了。而当我们想靠自己称义的时候，与基督之间的信心纽带就断开了，就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从恩典中坠落，不是说得救的信徒失去救恩，而是说信徒离开了恩典的范围，不能从基督那里再得到生命的供应，不能做什么。信徒的得救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从接受信心到承认基督为救主，从头到尾都是圣灵的工作。不信者都是靠着肉身，凭着行为。犹太人是靠律法称义，外邦人是凭良心做事，都是残缺靠不住的。6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犹太人不能以受割礼自夸，但外邦人也不能以不受割礼自夸，因为两者在基督耶稣里都没有任何价值，在神面前既不能让人减少什么，也不能给人增加什么，没有改变生命的功效。我们是凭着信心接受恩典和应许，但真实的信心不是口头的相信，而是神所赐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这信心必然会回应神的爱而生发仁爱， 让人可以爱神、爱人。爱就完全了律法。教会里的许多纷争、伤害和批评都是因为外面的事物，但这些外面的事物在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面前完全不重要，完全没有生命的功效。加拉太信徒过去活在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里的时候，对弟兄蛮有爱心，现在却因为律法待使徒如仇敌，不仅没有了爱心，甚至不顺从曾经叫他们进入恩典的真理。人会改变，时代会发展，但那照我们的神却永不改变，不需要发展。神起初怎样，现在也怎样，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把我们带回他在创世以前所定的旨意里，因此我们能辨别出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神。贾师傅的教导表面上是小事，但因为根源不是神，一定会把人带得越来越远，若不及时阻止，就会渗透整个加拉太教会，使他们想要靠律法称义，以致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保罗对加拉太人的信心不是来自人的自信，而是主耶稣将这信心刻在他心上。加拉太信徒在奔跑天路的途中被贾师傅拦阻，是主允许发生的，会要给教会留下宝贵的加拉太书。主既允许此事发生，也必负责把他们领回来。所有传福音教导神话语的人，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交账。那些贾师傅想要把律法的重轭放在出信者身上，就要准备在审判的日子担当神的震怒。那些贾师傅既然对割礼如此热衷，何不干脆彻底把自己阉割了，像加拉太的异教祭司一样。贾师傅教导外邦信徒受割礼，与异教的那种野蛮行为毫无分别，在神面前毫无功效。保罗接下来详细说明顺着圣灵而行和放纵肉体的情欲，16节在生活行为上会带出什么不同的结果。情欲的事就是从人的天然肉体里出来的事，保罗在19至21节所列的罪恶清单并不特别，当时一些世俗的道德家的道德规范更加严格，但世俗的道德家认为这些罪与人的本性相反，而保罗却指出这些罪才是人的本相，是肉体的必然表现。这些罪的共同点都是为了满足人的自己，突出人的自己，体贴人的肉体。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属肉体的善行是人努力向善的结果，是人本性的极限，而属圣灵的果子则是自然生长的结果，是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是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自然表现。这果子是圣灵所结的，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的，不是我们努力向善做出来、模仿出来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是只把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留下肉体里那些好的东西，而是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因为出于肉体的事物没有一样是蒙神悦纳的，所以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必须同钉在十字架上，都必须脱离、放弃。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既靠着圣灵接受了基督的新生命，也当靠圣灵行事，活出那新生命的实际，而不是靠肉体行律法。神儿女的生活原则不是一些外面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怎么做的律法教条，而是顺服里面的律法，顺着圣灵而行，圣灵自然会在里面告诉我们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怎么做，管理我们的心思，印证我们的行动。我们里面的新生命会接受圣灵发出的信号，而越经历生命成长的操练，这生命对圣灵所发的信号就越敏锐，就越能毫无保留地接受顺服圣灵的引导。而我们越是体贴肉体、依靠肉体，就越会找理由否定圣灵的信号，拒绝圣灵的感动，把圣灵的感动当作自己的感觉冲动，或者把自己的感觉冲动当作圣灵的感动。加拉太人靠肉体行律法称义，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肉体，因为人的行为可以满足肉体的骄傲、自义、自信、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的共同特征就是满足人的肉体。那些靠肉体、靠律法称义的人看上去可能很属灵，但只要被其他的肉体一惹动，就显露了里面的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显明靠肉体的结果是使肉体更大了，而圣灵的引导却是对付肉体， 不会满足肉体，所以我们越靠圣灵行事，肉体就越小，就越看清肉体的一无所事一无所能，越不会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